圣经跟其他的那个宗教的那个经典有一点很特殊的一点，就是说所有的宗教经典里面没有一卷像那个圣经一样有提到许多的预言。佛经里面你没看到说他预言将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那这个什么可兰经里也没看到一些什么这些东西，那但是只有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圣经很特别的这一点，你看他，你一看到这个就知道说他好像他不是这个什么神话故事，圣经总共有大概有66卷书组成的，那不是一个作者写成的，作者总共大概有40个人，那他们的身份不一样，有其中有的是君王，有宰相，有祭司，有牧人，有渔夫，还有税吏就收税的，还有医师。那写作的时间呢是从经历1600年，所以不是同一个时间写成的，最早的一卷跟最后一卷相隔1600年。那写作的地点呢，最西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最东呢是到波斯的王宫。那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虽然有这么多的作者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在不同的地点，但是背后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作者，主宰着这个每一卷书的写成，使他们像是一片一片的拼图，这个天衣缝的衔接在一起。那这个圣经里面就把人类的堕落，还有神施行拯救的过程，这个呈现出来。好，我现在要 point 的这个重点在这儿，圣经里面总共有一千，据统计，1817个预言，预言有很多，但是呢，你看，里面96.2%已经完全应验，这不简单，然后它已经应验的部分是哪一些？第一个是对列国的预言，世界一些国家的预言；第二个是对以色列的预言，第三个是对基督的预言。这三方面的预言差不多都完全应验了。那还有3.8%的预言，正在应验当中。那这是什么预言呢？这是对于末世的预言，就是世界末日的预言。好，我们先看它对于那个世界那个列国的预言，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 Daniel， 他在公元前第六个世纪，那时候是巴比伦帝国最鼎盛的时候，他就预言什么呢？他说在巴比伦帝国之后，世界上会相继兴起几个国度，几个帝国。他就解释，因为那个巴比伦王看到这个金像，做梦看到这个金像，那但以理就为他解释这个像，这个梦的意思。他说那个巴比伦王啊，他梦见一个这个金像，有个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呢有半泥半铁的脚。那但以理就为他解释说这个什么意思？其实那个巴比伦王他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做了梦之后他就忘掉这个梦是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他还命令他底下那些人啊，说你们第一个你要先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第二个呢再帮我解释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得出来，只有但以理神把这个他那个他做的梦的内容启示给但以理。但以理就跟那个王说你做的是这个梦，那王说哎呀真的，哎你怎么知道？然后那个接下来说你这个梦的意思是这样，这个金头呢就代表你，是巴比伦帝国，是荣耀辉煌的。那下一个帝国呢，叫做波斯马代帝国，这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帝国，波斯跟马代，所以是像是银胸，他说他的势力不及你，所以是银的。那下一个呢，是铜腹，是讲到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帝国，而且他预言到说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帝国会分成10块，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铁腿是什么呢？是讲到罗马帝国，像铁一样的坚强，而且分成东西两大支，所以罗马帝国后来就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然后半泥半铁的脚是讲到末世，末世会有10个国家的联盟。那所以众人看，大家看就觉得说这个末世这个联盟啊，可能就是讲到欧盟。他说半泥半铁讲到它半强半弱。好，那所以这个东西，果然后来就是一个一个，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脚趾头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人类历史已经到了最尾声了。另外呢，同样这个先知以赛，刚才这个是先知但以理，另外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以赛亚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前160年就预言，他预言什么呢？ 这个以赛亚比刚刚的但以理还要更早。他说这个巴比伦大城啊，它是有100个城门，很雄伟的一个城，里面还有空中花园啊什么的，被说是世界的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他说这个巴比伦大城啊会成为废墟，以后永远没有人居住。那这个如果巴比伦这个城只要有人把它重新兴建起来，圣经里面这个预言就被破解了。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巴比伦以后真的是成为废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阿拉伯人都不敢在当地过夜，他们说如果你在那边过夜的话，你看不到第二天起来的太阳。那这个是1932年的巴比伦，你看还是废墟，废墟。然后呢后来那个伊拉克总统啊，就是海山啊，他企图重新建造这座城，他如果重新建造的话，真的圣经的预言就会破解了。但是很奇怪了，就是这个工程却因为波斯湾战争的终止一直荒废到现在。这2006年的巴比伦的照片，你看上面的那个美军的这个直升机从那飞过，他那个重建的工程盖到一半就停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是对于列国的预言，你就看到圣经的预言非常的准确。那接下来对于以色列的预言很奇怪，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特别，他说他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圣经是由犹太人写成的，就是他们的40多个圣经的作者，除了其中有一个不是有以色列人之外，其他都是以色列人。那基督呢也是从犹太人这边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那他的历史呢也成为全世界人的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教科书，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圣经曾经预言以色列人会背逆神，然后会被抛在天下万国之间，饱受凌辱，但是最后上帝还会眷顾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故土。后来果然真的是这样，以色列人这个从那个他们把耶稣钉死之后就被抛在天下万国之间，然后亡国了2000年。可是他在1948年5月14号奇迹式的复国，复国之后你看这个他们这个是他们复国在宣布复国的这个会议。那复国还不要紧，这一个国家亡了2000年复国，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结果呢然后第二天阿拉伯的四国联军立刻就围攻以色列，他们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里面去。但是以色列那时候居然是以寡敌众，反败为胜。那时候他们连军队都还没组装，还没成立，那时候他们就抵抗那个阿拉伯人，抵抗了几个月之后，然后直到后来一些他们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援助也纷纷进来，那时候就把那些联军打败了。这个让人家都跌破眼镜，怎么可能这样子啊？后来他们又另外又发动他们两边又发生另外发生至少四次的中东战争，结果以色列都一再的这个以寡敌众，把阿拉伯国家打败。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的预言很奇妙的，也都这样实现了。那这个是那你说这个以色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等一下你会看到。好，然后第三个已经应验的部分就是对于基督的预言。圣经里面呢最重要的预言是关于耶稣基督。那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他在基督降生之前的1500年当中，大概有至少预言基督有320个地方。比方说什么，左边这个是预言的谁预言，中间是预言的内容，右边是章节。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是在公元前695年的时候，他预言说什么，预言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以色列有个大卫王，他会是大卫的后裔，这在以赛亚书9章7节里面讲到。同样这个以赛亚先知他说基督呢他将从这个处女怀孕所生，这个是一个神迹了。然后呢弥迦有个另外一个先知就公元前700年，他说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好，你看这几个都要同时要成立的话几率有多少。然后撒迦利亚这个公元前518年，他预言说基督他会骑着一匹小驴子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好，这个是这个是他的预言。接下来他又预言说他的基督有个门徒叫犹大会用30块钱把他出卖。然后呢他也预言说基督会被捕，然后呢他门徒会四散。摩西更早公元前1400年他就预言说 基督会被挂在木头上面。然后大卫啊，大卫王，主前公元前一千年说，基督的手脚会被钉。然后大卫也预言说，罗马那些兵丁，他说那些兵丁会为基督的衣服在那边研究，就是抽签，他们不把那个衣服撕破，他们就把它抽签，看谁会得到这件衣服。基督也大卫也预言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会被神离弃，然后会被人嘲笑。然后呢，基督是会背我们的罪而被杀。奇怪，你看讲这样这些，他们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是基督是荣耀的，不会被神离弃，也不会被人嘲笑，也不可能是被钉。这个预言根本跟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又预言说，基督他的骨头没有一根折断的，他死的时候。这个也是因为钉十字架那些犯人在罗马那个时代，他们被钉完十字架之后，他们都会把骨头打断的。但是基督却特别，耶稣很特别，他被钉十字架，但是他骨头却没有被打断。那撒迦利亚这个先知他又预言说，基督被钉的时候，他的肋旁啊，他的那个肋旁会被扎，被用那个毛那个枪毛所扎。然后以赛亚预言说，他会被埋在这个财主的坟墓里面。然后大卫预言说他会复活，然后同时预言他会升天。好，这些是对于基督的预言。你想想看，如果这些所有预言一件一件都应验的话，它的几率有多少？结果呢？100%都应验。好，100%都应验。这很奇妙。所以你看到历史上每一个伟人的传记，都是他死了之后，就他活过之后人家帮他写的。但是只有耶稣啊，他是在还没出生之前他就被写下来一生要怎么样过的。那你想这个人怎么样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些预言？我想要成为他，我都还没办法，我能够刚好生在那个地方吗？被这样的方式生出来，然后以后会发生这些事情。但圣经里面对他的320个预言完全都应验。所以这证明说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不是说哎呀神话故事啦，我想一想做个梦写个东西。这是真的是。
所以圣经是出现在耶稣之前。
在旧约都是耶稣之前所写的。所以这些所有的预言都在耶稣之前都已经写好的，而且是几百年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来了。那耶稣来了之后呢，是新约的部分。那所以新约就会解释说旧约那些经文是什么意思。今天呢都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然后呢，所以第一个这些对于基督的预言的应验，第一个证明圣经是神启示的。第二个呢，证明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救世主，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符合这些预言的那个让应验。所以耶稣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全人类成为赎罪祭。所以凡是相信跟接受他的人呢，都可以得着赦罪，还跟神和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很多以前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我都有一个印象观念，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但是都是善的，都可以让我们上天堂什么的。但是圣经里面说神只给我们一条路，只有借着这条路呢才可以得救。那就是因为圣经里面你看他从这个几千年来他就预言说就是那一位神给我们就是预备那条道路，就是耶稣。这是对基督的预言。好，现在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了，就后面这个是，其实前面那个都跟我们很有关系。那现在这后面是讲到对末世的预言，现在正在应验当中。以色列复国跟我们什么关系呢？以色列复国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警钟，说明这个末世已经靠近了。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个觉醒觉悟，就一个警觉。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那在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书里面，耶稣这样说，好，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段话的上下文是什么？那时候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世界末日来到，会有什么样的征兆？ 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看无花果树就知道了啊，只要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啊，夏天就近了。无花果树啊，在圣经里面是象征以色列啊，象征以色列的那等于他的国树啊，所以他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啊发嫩长叶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复国。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近的是什么？就是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人子就是基督了。好，所以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哈，基督快要再来了。好，那接下来圣经有说了，哈，当这个末世的时候，哈，天灾跟人祸的这个密度跟强度呢，都会逐渐增加，就好像是妇人哈生产前的那个阵痛一样，妇人要临盆之前哈，她的那个疼痛哈，那个强度会越来越强，越来越痛哈，还有那个密度哈。本来是哎呀，这个十分钟痛一下的啊，现在呢变成五分钟，然后接下来两分钟痛一下，就那个密度会越来越强，所以那个天灾人祸的密度跟强度呢，在末世会越来越增加啊。那在马太福音也这么说啊，末世会有什么现象？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呢，原文就是生产之难啊，生产之难就是说妇人那个。临盆前的那种痛苦啊，那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左边那个照片是2010年海地大地震啊，然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维和部队总部倒塌啊，2011年是发生什么？就是日本的大海啸，对不对？比这情况更严重啊，所以今年是2012年了，预期可能会有更多的灾难发生啊。其实从2000年以来，这个整个。这个天灾人祸的密度跟强度真的就已经显著的增加了。好了，最后呢会发生7年的大灾难，圣经里面预言的哈。这7年的大灾难，圣经里面说哈，那时候必有大灾难哈，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了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哈，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灾难哈。然后呢？7年大灾难一结束的时候呢，基督就再来了，再来。圣经说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就基督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耶稣说啊，就刚刚所说的 那段话啊，要从无花果树啊学个比方啊，好，他说哈，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啊？这个世代啊，你知道从以色列复国哈，经过一个世代啊，一个世代英文叫 generation 啊，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他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之后哈，这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基督就再来了。所以从以色列复国啊到基督再来呢，不会超过一个 generation。那一个 generation 到底有多久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诗篇啊，这个是摩西的诗歌啊写的诗歌啊，他说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他讲了人生的虚空啊。但他在讲的人生有多长呢？70岁到80岁。所以一个 generation 啊，如果是你把它看成是70到80年的话，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呢？70到80岁啊。好。1948加上70的话就是2018。然后1948加80的话就是2028啊。那你现在还要往回退，你要7年大灾难啊。所以7年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是2011开始啊，去年开始。那最晚不会晚过2012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到底在为什么盘算，为什么在打拼啊？你看看前面还有多少时间啊？所以这7年大灾难啊完了之后，基督就再来，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叫做千禧年啊 ，millennium 啊，会就是地上会太平1000年。之后呢就是进到最后一个就是新天新地啊，这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好， 那彼得后书啊，这个信约里面他怎么有一句话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啊，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你看一下啊，上帝，我们甚至看那个创世纪啊，神是用六天创造世界啊，第七天就安息啊。好，那他说啊，这个根据圣经了啊，亚当夏娃被造啊，我们如果按照那个时间，它上面都有这个什么族谱啊，往前推，应该是在公元前4000年啊。距离现在差不多是6000年啊，好，所以你看到刚好他如果从把6000年我们现在就分成6个阶段啊，如果这个时候基督再来的话哈，开启这个千禧年哈，刚好跟创世纪的这个时辰就一致，这时候基督再来的话哈，会有1000年的太平，对不对？那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花6天，到第7天的时候他就进入安息。啊，那人类历史呢到现在已经6000年了，现在要进到第7000年，所以上帝说神看啊，一日如同千年，千年如同一日，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哦、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世界的末尾了啊，世界的末尾。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看什么那个玛雅的什么预言啊什么的、哦、从圣经的预言就知道说现在已经到了末日了啊，末日了。所以好，所以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不是一本简单的书，不是神话故事，他讲到说世界的末日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在世界末日了啊。好，所以圣经里面有人问啊，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啊、哦、啊，那个保罗啊，圣保罗啊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啊，就可以这样子跟耶稣祷告啊，我这边有个简单的范本啊，他可以接受耶稣的拯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个范本。如果你觉得说什么时候你想按照这个祷告，你就可以照这个念啊，跟神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世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的人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救恩。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紧紧握住你的手，一生跟随你。求你引导我，保护我，以你的慈爱环绕我，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让我的生命来荣耀你。然后奉你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什么叫做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呢？圣经教导我们祷告啊，都要奉耶稣的名啊，也就是说，我们也祷告完了呢，我们现在是靠着我自己讲祷告呢，上帝呢不会听的。但是我是靠着耶稣的名啊，耶稣好像把他的那个图章给我，然后我上面盖上他的章啊，奉耶稣的名祷告啊，上帝看到说哦是奉耶稣的名，他就垂听啊。那阿们是意思，上帝也问过啊，阿们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真诚的心意啊。好，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本啊，当然不一定说是这样子，但是这是如果你不会祷告的话，照着这个祷告啊。大概是里面每一个要素都有了、哦、第一个承认耶稣是救主、哦、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他、哦、然后呢接受他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的救主，英文是 Savior、哦、Savior 拯救我的生命，拯救我的灵魂。然后同时不仅如此，不是救我进天堂而已，而且呢我这一生呢要跟随他的引导，所以成为一方面成为我的 Savior， 一方面也成为我的 Lord， L-O-R-D 啊。那所以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就会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然后呢让神在我们身上呢得着荣耀，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里面得着荣耀，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这个生活有意义。如果我这一辈子都是为自己活的话呢，你会发觉到最后还是很虚空，我不知道这辈子活下来、啊、快乐还有是财富还是名誉什么，到最后你会觉得说难道就是这样子吗？好，但是如果你的这一辈子是为着荣耀上帝，那上帝啊，你赐给我这个生命，我愿意为你而活，你会发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身里面是非常满足的。好，所以呢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呢，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好，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应许，诶，这些新闻你也知道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就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章12节啊。如果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天父就会负你一生的责任， 你不用再自己负自己的责任，你不用再自己背负重担，他会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所以呢，一旦成为神的孩子之后呢，我们就要常常跟他祷告，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自己不要再忧虑了，然后呢，我们常常读圣经，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是建议从新约的四福音开始读起，所以这个主耶稣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他讲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最后他的一个呼吁，所以圣经里面呢、OK， 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充满了这许多的预言，让我们无法否认，就是说真的是有一位上帝，而且呢他会把这个世界将来整个趋势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已经指明出来了。 OK。